回到了大家早安，请翻到我们讲义的这个284页，二课和解的51页。这个经文的部分，我们是介绍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个在这一段经文啊，几个注意的，就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么也就是说，要往生极乐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那这里呢，就首先提出这个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个和解的蒙解里面就说了，信愿持名，念念助心，为菩提正道即清因也。福德因缘包含了因跟缘。清因，清就是最接近的，最主要的，就是主要条件是要具足信愿心，而念念助心，念念都要把心放在名号上面啊，这个就是菩提成佛觉啊，菩提正道，就是清因缘的主要条件。其次呢，善善诵持及持戒忍静禅及助缘。那么这个善善就是一般啊的所谓的善，做善事。那具体呢，可以说观经里面所讲的那些啊，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啊，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诵大乘，不诵大乘劝进行者。这都是属于啊善善，做一些琐琐碎碎的这个善事情。从观经所讲的，当然从清到疏，第一个是注重到伦常的部分，也有注意到持心不杀，因为五戒里面第一个就是不杀生呢，就是长养慈悲的。那么修十善业，那么其中包含了读诵大乘的经典，劝进行者。可见这个净土中啊并不是只念一句佛而没有去深究教理，还是要深究教理的。所谓的劝进行者，劝进行者就不但自己去修，也劝别人去修持。 得有制度化他的那种的啊，菩萨的那种心愿。所以我们看到《华严经》十大愿王早归极乐，所以到净土呢，这些都算是他的净业啊，不是说有的人念佛或者只想种点福田或者只想自己往生，不会想到别人，关心到别人，那这个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边提到有正住双修，这个正缘好像树的种子，住缘好像水土肥料日光空气。光有正缘没有住缘当然不行，光有住缘没有正缘也不行，当然正缘是最主要的，住缘就是次要的啊。那么所以这边谈到了说善善诵持，诵持就包含诵持经论，即思戒忍静禅，就是六度，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等，这是助缘。正道为多善根，助缘为多福德。所以多善根就是持名信愿，持名就是多善根。助缘就是我们看看修习菩萨道，我们若读读菩提道次第广论，那都是修习菩萨道，从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以一般我们从教理上讲，修习菩萨有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那么前面啊，实住、实行、实回向是属于资粮位，资粮位就是聚集值得智慧资粮。资粮位之后还有加行位啊，见道位、修道位，才到究竟位。加行位是要见性之前要个加功用恨，到了见道位就是见到本性，初地，初地以后就是修，就看真正开始见，叫见道，见到本性才叫见道，见到之后那个修才啊念念见性，功不唐捐啊，二地三地一直到四地，最后才是究竟成佛。那么我们看这样的修行的过程是多么的啊细腻，也非常的长久。可是这个净土法门呢，可不是要修那么久了，只是助缘为多福德，要善善，并没有说像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究竟位，并没有这样。这个，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世间不论男女老少、六趣四身、五逆十二，但闻佛名善根集成，未来必定因此得度。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能够往生净土的这些的条件，也等于说招生的资格是哪些呢？男女老少、六趣四身、五逆十二。各位看看 我们前面谈到了待业往生、消业往生，是在净业往生还是消业才能往生？很多的争论。哎，如果待恶业往生，那五逆十恶不是待恶业往生吗？六七四身这些有的不是人道的，那他怎么能够成就呢？成佛一般要人，人生难得要人啊。所以你说带恶业往生，那哪个人不带恶业为什么不往生呢？所以要，那不是净土是捕导所吗？就是罪犯收容所吗？所以要消业往生。净土的殊胜就是能够六趣四身五逆十恶凡夫亦可以参与莲花这个弥陀盛会啊。殊胜在这里啊，三倍九品啊，三根普被，这净土的殊胜呢、啊、那你说消业的话，那你什么殊胜呢？这不是有问题吗？所以有人说要带净业往生才对，不是恶业。所以呢，我们上次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很多次啊，争论不休。所以我们这边要做一个说明，是待业确实是待净业往生，可是福祸这些虽然五逆十恶六趣四身但是福了祸往生，见思尘沙无明，并没有破，而是扶住了。那么这边再看啊，但闻佛名善根集成，未来必定因此得度。只要听到了佛名，此地讲佛名当然指的是阿弥陀佛，善根集成。所以我们不要说啊，我一个朋友他是去电力公司的，咱们修电话啊，在木栅啊，我们这因为他信佛，到我们家一看，哎，有佛堂，这样认识了。我们说他是我们那个地方啊土地公，到处都需要他，他不能得罪，得罪的话他断你的话。然后我们开玩笑，他有时候会走到一些荒山野地啊，碰到有些所谓家有恶犬，你看过犬就这样叫，他就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哎，那个恶犬尾巴就摇摇摇，对他不凶。所以说但闻佛名，其实一个狗你跟他念个佛，其实虽然他什么都不懂，这就是属于四不退里面的毕竟不退，毕竟不退，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所以说善根集成，未来必定因此得度。因此得度当然就是毕竟不退的，还是这一生会成就呢？所以净土的涵盖面比较大。所以说六趣四身不一定说今生就成就，不一定啊，但是都是种了善根种子，所以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意思啊。所以这边呢就说的很明白了啊。所以我们讲那下面呢就是闻说阿弥陀佛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听到了会支持名号。所以听到了，虽然听到阿弥陀佛，他不支持名号，他也不相信，也不去做 那就称不上善男子善女人，称不上是啊善根福德因缘了，因缘不具足了。那因此这边就谈到执持名号是什么意思啊，这我们上次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下面各位看，这个执持名号有事有理，事持这是未达即心即佛，但觉知信愿忆佛念佛生生无间，心心相助，无时暂忘故，就没有了解不达即心即佛，只是相信忆佛念佛，每一生每一生没有间断，心心相助，每念每念之间都能够专注在这一句圣号，不会忘掉，就叫誓词。那么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当时听法师讲经，净空老法师讲经，他就特别在这里补充了说，那誓词还有一个叫做功夫成片，功夫成片还不达誓词，就是说我的佛号不断，如此而已，不会忘失，就叫功夫成片，成一个片段叫功夫成片。那么未达即心即佛，这些的一般老阿公阿嬷，他懂得什么即心即佛呢？他不懂得佛理这么深的道理啊，你只是跟他说他就相信啊，就是这样做。是，你看是只是说我形象上我这样做，我不达他的道理，为什么要念？这里面有没有很深的道理呢？都不知道。就像说我们吃饭知道有什么营养啊，就是每天就吃就是了，他也长大，对不对？那有人要讲究了哈、哦，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啊？啊，维他命 A B C D 啊，怎么样能够吃的身体健康啊？如何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啊？就很讲究了。饮食的有饮食的道理啊，那是内行，所以叫事实。那么我们去研究教理，为什么要读诵大乘啊？为什么要读诵大乘呢？因为净土这个不是属于愚民政策啊，愚民哎，你们念念念佛怎么样，如此而已啊。讲到这边我要提提，我记得好像是金山活佛的这个啊的一个事迹，他就说你不要看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哦，有的人念就是念不出来，他就说哎，那是讲在大陆上有的乞丐啊，给他一文钱，他来讨钱给他钱，哎，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我给你这一文钱。那乞丐就啊，就是下面就念不下去，怎么会念不下去呢？阿弥陀佛很简单，管你相不相信，那个阿弥陀佛给我一文钱，这很简单。他就啊，口张了很大，就念不下去。那你别看那个阿弥陀佛也不简单。好，这是啊讲到誓词，理词呢则了知誓心是佛，句句从自性流出。誓心是佛这是观经里面的话，我们看这个话也是他誓心是佛，誓心做佛。那为什么誓心是佛，誓心做佛呢？这里面到啊心净佛土净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读大乘经论啊？大乘经论里面比如说这个谭旭老法师，谭旭谭老他们这些包含天台的这个近代祖师，包含这个地贤老法师，地贤老法师谭旭老法师的师父啊，那现在来的孟昌长老小云法师都是这个谭旭老法师的徒弟。这个净土中从 天台的智者大师开始就台净双修，天台跟净土就双修，就分不开。这四土的观念就是天台宗的，就分不开。智者大师是何许人物啊？各位看看《智者大师传》，他的修持，这个是把经文跟他的修持是密切结合的，然后还有点像释迦一样的软硬二魔，他修了一段时间，软硬二魔都跑掉了。所以硬魔就是哇，刮风下雨，牛鬼蛇神，什么妖魔鬼怪出现；软魔就是那种啊、非常迷惑人的歌儿舞女什么，那软硬二魔啊，不被他们所迷惑。其中有一次，在修持的时候，看见一个蟒蛇几十丈，不为所动。突然，就显现出一个伪丈夫，长得胡子长长，啊，丹凤眉、卧蚕眉、丹凤眼，各位知道是谁吗？关公。旁边还有一个长得非常清秀的关平，看智者大师，人家是说到，那关公是忠于蜀汉，他讲义气，是不错，啊，我们都很佩服关公。可是关公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什么？骄傲。所以呢，在这个五虎将的时候啊，五虎将大家晓得，五虎将哪五虎啊？关公、张飞、赵云、黄忠，还有个谁啊？黄忠还有马超。这个当刘备说这个我们蜀汉的五虎大将啊，都是万人之敌啊。关公一听，我的弟弟张飞，但是历史上张飞倒不是他们败了兄弟桃园结义。倒没有，倒是亲如兄弟是事实，没问题。赵云呢也跟了我哥哥很久，真没话讲。黄忠、马超何许人呢？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诸葛亮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其中一段话就是：这些都是万人之敌，但是只有你是麦等月轮，麦等月轮就是说在这些人之上第一名啊，母猪最高。当时关公正在招待宾客，就拿这封信给你，你们看看，你们看，他的胡子渲染。关公优点很多，武艺也高强，可是就是这个。后来关公的死败走麦城，被东吴所卖，又判马神判了，被抓不屈，被杀，被砍了头。凭什么呢？他就是骄傲，别人就是因其骄，骄兵必败呀。他被匈奴一个谁打败他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陆逊，陆逊可不逊哦。他就是说，他们故意就那个年轻将。陆逊你不要看他别的或怎么，他就是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却，就让关公不防备，然后把重兵移到别的地方，这样把关公所抓住，就是被杀了。所以关公的死是死在他骄于士大夫，可是关公有好处，他对部下非常的好，他是傲上不傲下。张飞刚好相反，张飞是傲下不傲上，张飞鞭打士卒，可是对于士大夫，可能张飞是粗人，没读什么书，对于读书人非常的恭敬，可是张飞的死就死在他的部下。你看每一个人死就跟生病一样，就死在他的弱点。所以智者大师就给他开始，这个在《高僧传》里面有的，叫做《佛祖统记》里面记载的。不相信查一查。刚经过智者大师给他开示， 他就说我永远当佛门的护法。所以我们民间宗教一看护法里面韦陀之外就是关公啊，这可不是民间宗教里面有的，是高僧传有正式记录这个因缘。所以我们说智者大师是他的智慧，所谓南山北极这个叛教啊，从魏晋南北朝以后到这个叛教的思想到五十八教，智者大师是我们汉传佛教里面最具特色很有创发性的一个承前启后开天辟地的一个人物啊。他们都是修净土，那更不要说我刚刚提的地仙老法师、谭旭老法师也都是修净土。我前面刚要讲一句话，从谭旭老法师说，谭旭老法师有句话说，他说这个《法华经》是小弥陀经，小本的弥陀经啊，《法华经》不是大本的弥陀经啊，不是，《法华经》是大本的弥陀经，就是《法华经》里面也谈的是净土思想。所以我们看这些啊，这么有学问、这么有修行的人，他们都赞叹净土。更不要说他们了，后面六方佛都赞叹啊。所以我们这边就要啊思维一下，为什么要读诵这些大圣的经论？他不是小圣，他是大圣，而是有大智慧，不是愚民政策啊，如此而已。好，各位再看下面，对，我们看到这些啊，这些经跟经的这个对的，这种叫以经解经啊，啊，什么经跟奈不经、奈不经，那净土三经可以对照。不但净土三经是所谓净土的等于主修的学分，另外还有一些辅修的，辅修就是《法华经》啊，《华严经》成佛的法华，对不对？《华严经》是经中之王，都有提到净土啊。千经聚散是万论均宣的一个法门。好，再看蒙解五十二页啊。那么说，这个了知是心是佛，句句是从自心流出，生生还入自心。能念所念，理智空寂，感应道交，或时妄生，唯有佛号历历自然成一片故。就这个地方就等于算是从心所流露出来的这个从心所流露出来的，也就是啊依性起修的，能所念理是智都空寂。我们拿修止观来讲，止观止坐下就是没有妄念，观就是历历分明清清楚楚。所以在天台止观或修偏重在止或偏重在观，止就是定，观就是回。当即止即观，即观即止的时候，就是跟本性相应的时候。像我们念佛没有妄念，而佛号又清清楚楚，那个时候就是即止即观。所以地仙老法师在讲啊《大乘止观述记》，就提到这一点。止观跟念佛是相应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止观，前面一段时间我们稍微有谈到一些止观的，止观是所有修行方法不可或缺的法门。净土不谈止观，其实一心不乱 就是止观。比如说急而常照，照而常急，急就是止，就没妄念呢、啊、照就是观。那如果一直保持急而常照，照而常急，那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本心显现。我们说一丝不挂，是一丝妄念都没有。不，话说回来，谈何容易啊，是不容易的。还念念念的时候，念佛要念到什么程度？念到忘掉你的念佛，不但忘掉念佛，连忘也都忘掉。所谓不念而念，念而不念，能所具无，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不是我在念佛，一个能所，那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就是急而常照，照而常息，常即光土的境界。这种念佛法是理持持名，持就抓着不放。不过理持跟事实差别就是说，你懂这个道理之后，你所做的啊、哦、那种方法叫直觉，直觉。它像我们按电梯啊、哦、100层大楼，你按100层，直它就是了，不必绕弯子，这理持法也可以算上真空妙有。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真空是没有妄念的，妙有就是念念分明啊，妙有也不爱真空啊，那个境界，那也是实相的境界。实相是无相，就是真空了、啊、无不相是妙有，所以叫做理，就是当体见到理体。理体是诸法的本体，就是佛性，就是自性，就是本体。只不过常寂光净土是100%，十报庄严无障碍土是有41品无明，是就是相应1分2分3分4分而已。就是说理持成功了，他生的土是生什么土呢？生十报庄严土。但是这个理持，看你持到一心到什么程度，到圆满了、啊、那就是直接生常寂光净土。那就是常寂光净土在哪里？常寂光净土真正是修的那个哪里？这个常寂光净土就是法身。法身是片叶处，不拘时间空间，不拘地点，不说我要去，根本不必去了，当下就是，还去什么？那是属于常寂光净土的人，不来不去，根本不来不去，没什么可去的。偏见处还有什么可去？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有何可去？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啊，所以说，哎，所以我们说，哎，净土会不会充满呢？会不会人满为患呢？他根本无形无相，如何人满为患？对不对？根本没有这些了。还怎么充有满？这个就是有四相的隔碍才会满嘛，没有四相隔碍，他如何会有人满为患？不会啊、哦！所以我们看这边，它有很深的佛理在这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精研佛理呢？精研佛理知道怎么修行，就到极乐世界。我们见思未断，那生凡圣同居土嘛。这门东西，这我们学过了，学过了，你都很快了，你修的都很快了。那别人还在啊，这个遗尘呢，或者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他还重新等于说学过，那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了。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是把上次的理持跟事持等于说再稍微讲一讲。就这些名词啊，要去一个是消文，消文说，哎，什么叫事实，什么叫理持？那事实的结果叫事理性，理持的结果叫做理性。一个是功夫，一个是功夫的结果。好像说我修大学学分，那我得到学士学位，一个是修学分就是因，功夫结果就是我得到的因果在这里啊。这边这就是所谓 等于什么呢？就是持持名号。持持名号，我们从上次讲到现在讲了好几个小时啊，这持持名号，你注意掉，持持名号它有几个？第一个，它属于持名念佛，不是观想、观相啊，跟实相。可是如果你是离心的话，那就是实相念佛。实相就是见到诸法实相，就是见到本性，见到一切法的本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那是实相念佛。实相念佛，那实相念佛就直接到常寂光净土，否则就是不圆满十八庄严土。那四持的话，那就是后面两个土，没有破见思，在凡圣同居，破了见思要破尘沙，那净破尘沙，那在方便有余土啊。那我们前面谈过了，比如说。只是名号，它是属于四种的里面的，属于持名念佛啊这一种的。就换句话，持名念佛、观想、观相，其实它的原理最终极目的是一个。只是呢，就是说，你如果用观想，那个观想不容易观成。比如说，我做日轮观，看日如悬谷。那鼓悬在那边的哦，在天上悬鼓。我的日轮观是开眼闭眼都见日轮。我如果修成了，修成怎么样？我开眼，哎，你看日轮在我前面；我的闭眼睛，我还是看见那个日轮。我告诉别人日轮在那，别人就是没看见，唯心所现嘛。但是呢，他会怎么样？哎，我观成之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观成之后，它只是一个方便，像个化成一样。我只是个方便，不是永远这样，因为把这个扫掉。所以你立着它要扫，这麻烦了。持名就不需要了，持名就是从四持到理持，啊，从这个到这个可以。你说我直接就从理持开始，我不经过四持可不可以？也可以。或者我四持理持兼修可不可以？也可以。那你看什么方便啊？你什么方便都可以啊！你能起观都好，你能起这样的想都好，这就持名念佛啊。不过呢，现在我们常说会观想观照一下啊，我观想佛像，我观想佛像。啊，八十三十二相八十法，或者我观法藏比丘当时以何因缘，那么发心如何如何？那我是把他的四十八愿，把他这个做一个回顾啊，增长我的道心，跟阿弥陀佛相应，这样都可以。那可是一下就放下了，那我就持名，都是方便一下。好，这是我们谈到《弥陀经》主要的是谈持名念佛，跟《观经》以观想念佛不一样的，重点不一样，道理没有不一样，重点不一样，跟《无量寿经》讲法藏比丘的这个因缘，为什么要有这个因缘啊？要。有这个啊因缘的殊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先稍微谈过了啊。好，各有它的特点。好，下面呢，我们再进一步看：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那么下面呢，谈到这个，那就是请各位翻到。我们讲义的293页，这是讲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波州三昧啊，也是属于长行三昧啊。这边我们就顺便谈了，这个有长行三昧，有常坐三昧， 有半行半坐三昧，有非行非坐三昧，这天台啊也都有，都是柔和了这些思想。那所以说修的方法波中三昧的话，它的时间是多久呢？90天，常行啊，相信就不做啊。我的学生里面有的硕士论文就专门写，有两位专门写波中三昧的，这边到台湾去又田野调查去，经过这个波中三昧的那些大德啊长老去参访，这个我们不谈。波多三昧90天，哦，那很不容易啊，那一般人决定熬不过去的。90天哦，站着不坐也不卧，精神体力一种绝顶的挑战。这个弥陀经呢是7天，所以大家都知道的佛期。所以克期办事，克期就是限定时间，克期求证，就约定规定一个时间来念佛。好，下面说立根一日即不乱，立根的一天就不乱，顿根的7日方不乱，中根的是2、3、4、5、6日不定。又有一种说法说立根能7日不乱，顿根仅1日不乱，中根是6、4、3、2日不定。好，那下面我们看这个讲，此别名修慧，修持的啊，先就名7日克期，一日到7日是他规定这个期限来办这个生死大事。念佛三昧得成，即生死大事所作一般。念佛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正受，也就是一心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立根一日就不乱，根基灵力，天性敏捷，与克己取正中，才经一日念佛之功，即得一心不乱。并不是说受持念佛法门第一日，乃是说平日或善或定不得一心，于克己取证中勇猛精进，一日念佛三昧功成也。这所谓的打佛期啊，所谓精进佛期，佛期有各种，在这里面有谈到真正要念到一心不乱打佛期，那在平时都已经有下过功夫，或善或定不得一心。好像我们现在补习班也有哇，什么精密的一个什么补习啊，把它集中起来然后去补习啊，然后如何如何就速成班集训一样，这个佛期就是如此的。那么因此就是说，在这个能够念佛固然殊胜，所谓万修万人去，可是要说到念佛三昧，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不管是一心理一心，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能够到三昧功成，以前有人就问这个广清老和尚，大家知道广清老和尚水果是在土城成天禅寺挺有名的啊，他闭关了好几次，这个有人问他什么叫念佛呢，你老人家有证过念佛三昧吗，念佛三昧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说了啊，有一次我在念佛念这个佛堂这个柱子啊就重了，但是不是地震啊，我相应到念佛三昧。这个话 我们来去怎么说呢，就我们觉得这个东西都实在的，这个大地很实在啊，这个是很硬的，这些东西你也碰不动它，心转不了境。若能转境即从如来，看到这个实有的东西根本不实，哎，我心可以生法身，我们说意念中叫你动我不动啊，好像很实在的。然后念佛三昧的时候，就是心跟境相近了，就是说我碰到这个东西，这个很，这个我可以打动它，很浅啊，可是今天我动不了它，奈他不了何。这个孟老前天来我们华梵大学研究学院，他来做了一个开示。他在去年有来过，精神很不好啊，今年的气色比去年好很多。他第一个，他在以前开过刀，肠子开刀，每天到下午四点多钟，大家都要去处理那些会务，处理半天。帮他开刀，医生说：“你老人家，我不瞒你，只能活五年。”他说：“现在已经是十五年了，三个五年。”医生的话是他的弟子，根据他过去的惯例，活五年就很够，就要开刀到现在十五年。可见心力不是不能转。他去年他以为他要往生了，为什么？他就是坐这儿，有这么一个杯子，我想去拿杯子，手动不了，哎。他拿到那个杯子，拿回来，各位知道要多久？冷癫症，两个小时，哎，两个小时才把杯子拿来喝水，那没有人知道。完了，四大已经指挥不了了。我们平常正常人都可以，除非你有中风要干嘛，对不对？我说你就手被麻了，手动不了，你不是不想动啊，手被麻站不起来，不是我不想站，这整个半天我才站起来嘛。这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的，那动不了啊。可是后来他用心力，懂得活法，用心力花了两个小时哦。那个我想给他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都受肉体摆布了，他里面就提到说肉体跟心怎么样子在一起，怎么样能够分离，我能够摆布肉体，不被肉体摆布。他谈到这个，哎，我相信他因为这样他修行突破了。他今年哎气色比以前，这个声音洪中以前还好啊，他就谈到这个心不可思议，心可以这个问题。好，所以我们谈到这边念佛三昧，广兴老和尚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当然了，我们念佛为什么不会一心呢？所以他老人家也讲了这话，给我感受也很深刻。他就说你心里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挂碍就不自在。我们这边来看的话，就是就不会有一心，就三心二意嘛。比如说我在念佛，就想哎呀，我还有一个要发表一个论文没写完呢，哎，我还有孩子什么，我还有什么什么雄心壮志或者什么，一大堆的妄想攀援那些念头。比如说我们做梦，其实做梦就是说你白天有的执着那些梦，那么不过在梦境中显现出来。我也没执着，哎，那梦境为什么显现出来？所以庄子说了，古之真人其寝无梦，我们晚上一大堆梦就代表说白天很多放不下的梦中显现出来，做不了主。或者我们喜怒哀乐的时候，那也做不了主。我生病的时候，哇，头痛的要死， 念佛子念下去，坐哪坐下去，坐不了主啊。我知道什么得意是，我很高兴啊，得意忘形，你坐不了主啊。我失意了，受到打击，我坐不了主，都是坐不了主，都是挂碍嘛。他老人家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子是为念什么会一心呢？三心二意当然不行。我们看唯识学，五十一个心所，那么多的心，所以太上大师说了，我们研究八十规矩颂，知道心头起灭数，我们到底有哪些妄念做不了主。所以最早喜欢禅宗，感觉自己哎跟禅很相应，认为自己哎好像差不多了，看到唯识白法这个不敢说了啊，烦恼太多，挂碍太多。好，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